研究事件充满诡异，习近平仲能够撑几耐？英国考虑限制中国公务护照。美国驻华大使低调特访香港。美媒话美陆军特种部队长驻台湾。日本访访石唔访，六名大学生被起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4日，下面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共全国两会啱啱结束，北京燃胶就发生大爆炸，成件事件背后透住诡异。学者总结话，中国社会喺解体当中。13日嘅爆炸发生后，网上有人揾翻事发地点原貌，系一栋4层楼嘅招待所。而家唔单止呢4层楼变成废墟，只剩低半截柱，连周围几栋大楼都被波及，仲有当时路过嘅几十辆汽车以及行人都出事，甚至有人对比乌克兰以及加沙街头，认为事发嗰一刻燃胶现场睇起嚟同战场无异。央视公布的1死22伤完全无法取信于民，事发原因是个谜。关键时刻节目说，燃胶现场看起来就好像被导弹击中，有些钢筋被炸扭曲，有一些钢筋甚至消失不见，而且事发地距离北京只有6公里。事件相当诡异，社媒上亦有人提出燃胶事件充满各种不合常理的诡异。今年以来各地事故频发，但唯独燃胶爆炸热度最高。中共不单止冇压热度，居然派央视去现场第一时间报道。央视记者被当地阻挠后，居然将现场画面直播给观众。事后各官媒公众号居然跟进炒作，为央视站队，当地政府与各官媒高调打擂台，实在匪夷所思。问题是最近发生的诡异事件不单止一件，例如张家口政府大楼日前被炸，新华门前一辆轿车被截停，中共党魁习近平在两会主席台上对中共人大委员长赵乐际发火，被媒体拍下来等。资深媒体人颜纯欧总结话，有人热衷于玩政治，有人热衷于抢钱，有人乐衷于欺压百姓，有人乐衷于报复政府。当今中国是一幅群魔乱舞的末世景象。颜纯欧认为，社会乱象先是经济败坏造成的，接住希望破灭就成为催化剂。反正国家亦不是自己的，没人觉得对国家负有责任，寄托有感情。既然什么都是共产党的，那就要共产党去操心好了。面对中国自上而下的乱象，习近平自困受成，一门心思是期望不要死得那么快，最紧要的是今日过得去，听日的事听日再烦。一个分崩离析的王朝，上上下下都在等最后一刻的到来，大难临头各自飞，谁飞得出去是谁的做法。一个群魔乱舞的世道，乱是常态，乱到不可收拾就是结局。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亦发文说，今年中国两会不寻常，上上下下都出事，中共政权还能够持续几耐？这个问题已经到了既可以用事件说话，亦可以用数据说话的时候。陈维健认为，习近平看起来是稳，实际上是乱，看似大权独揽，但事事处处不着调，一团乱。军队被整肃，国务院被拆解，党不知道姓党定是姓习，政府不知道是行政机关定是党务机构，上上下下无可适从。这种乱象是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甚至比文革的乱还要乱。稍微有政治经验、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到了，甚至没有经验、没有常识，只是通过本能也都感受到这个政权处在崩溃之中。出逃和反抗就成了当下中国社会两股潮流，中共政权的倒台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彭博社13号引述要求匿名的消息人士透露，英国政府正考虑限制中国持公务护照入境的人数，担心间谍进入英国。消息人士表示，英国安全机构、内政部和外交部之间正在讨论是否收紧入境限制，辩论主题之一是如何以最佳方式处理外国干预的威胁。外交及公务护照比一般护照有更多特权，允许持有者不需要签证或者审查就可以进入很多国家。部分官员担忧这个可能被滥用来从事工业、贸易或学术的间谍活动。报道引述分析家的话说，在中国取得公务护照相对容易，中共比很多人发放外交或公务护照，甚至从事非政府公务。消息人士指出，官员考虑的选项包括限制外交等规则进入英国的人数，或缩细不需要签证就能够进入英国的范围，并进行更严格的事先审查。据报道，英国的不同安全机构支持通过更严格的规定来降低风险，因为担心中共在英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包括由大学校园到对关键产业的涉入。英国一个国会委员会去年曾经警告，应对中共构成的国安威胁，英国的方法极度不足，过于在乎短期经济利益而非长期风险。英国国内安全机构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去年指出，英国境内有超过20,000人曾经在网上被中国间谍主动接触，中共特务针对灵英之类职场社群平台，试图同小型企业、新创公司同研究人员建立关系，以取得敏感资料。不过，部分英国官员认为，借此英中关系敏感时刻，任何限制外交活动的措施都有加剧英中紧张关系的风险。香港在加快通过第23条之际，美国驻华大使白恩斯突然在11号到12号一连两日低调访问香港，学者分析他此行目的。白恩斯在无公告情况下低调访港，在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陪同下，12号上午到位于中环的外国记者会出席非正式闭门会议，逗留大约一个钟头后离开，下午到西九 M 加博物馆参观。白恩斯在香港没有就23条发表评论。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指，白恩斯此行标志着重新恢复有关长期的内部政策及管理协调的例行讨论。不过，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刘少佳对南华早报表示，纵使白恩斯没有谈及23条，表面上他亦会向领事了解意见，这个是很正常的做法。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接受自由亚洲采访时分析说，在香港仍然有不少美国商人，美商不想放弃香港这个市场，相信白恩斯此行主要是了解商界对23条的看法，亦希望改变对港策略，不想再好像以往那样发空炮，只是做言辞上的批评发空炮。冯崇义说，中国话是咬人的狗不叫，叫就不咬。以前美国针对香港事务在言辞上很激烈，但没有做好实事，白恩斯现在想改变策略，采取较实际的外交策略。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分析，美国驻华大使与驻香港总领事是同级别，没有从属关系，因此大使从北京到香港探访实属罕见，而且白恩斯在审议23条的关键时刻访港，亦达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刘瑞兆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美国的策略，无论他们做事或不做事也好，此行可能令市民更加觉得基本法23条通过之后可能令大家的疑虑更多，这个可能是一个宣传战的策略。白恩斯2月接受60分钟时事杂志访问时曾经表示，很多在中国的美国企业担心技术被盗取，但同时亦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14亿市场是美国公司难以抗拒的。白恩斯还说， 以他的观察，虽然大部分美企选择留在中国，但他们不会将最重要的投资项目放在中国，直至他们能够准确了解北京政府的政策。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报道，美国已启动与台湾的重大军事合作，其中包括根据202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常驻台湾金门和澎湖，与台精锐部队定期进行训练演习。报道认为，这个是台美军事关系的里程碑。这次合作特别的地方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将训练台湾陆军使用黑色大黄蜂微型无人机。这项合作会被编入操作指南和训练手册。台湾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已经提议直接从美国采购这款无人机。美国国防授权法规定，美军到台湾着重在军事训练，仲未有安置民官的计划。未来派美国第一特种部队群第二型 A 连小组驻台，这个小组包括三名绿色贝雷帽队员，负责在台湾陆军航空特种指挥部两栖侦察营和高空特种勤务中队基地进行联合训练。这个和以往只是访问台湾训练设施的做法不同。自去年起，美国特种作战部队联络组一直在桃园市的基地执行任务，协调在台湾的所有美国特种作战活动。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强调说，在对抗中共当前的威胁时，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我们会加强对台湾的防卫关系。台湾国防战略专家苏子云强调这次合作的战略价值，并赞扬美国绿色贝雷帽高超的防御能力。日本四国高知市有一块巨石，坐落悬崖边，虽然重达六吨，但几个细路就能够晃动。但另一方面，无论怎样用力推，石头亦只是摇晃，但不会堕落悬崖，因此被称为晃晃石。但现在晃晃石不会晃了。据东森新闻13号报道，晃晃石一直吸引大批考生朝拜，因为在日文中坠落与落榜同音，晃晃石有不会落榜的美好寓意。但2022年11月，有6名大学生用锤、千斤顶等工具试图将巨石推落悬崖，结果千斤顶都坏了，石头亦都没有跌落去。不过石头亦因为角度被改变，再亦不会晃动。这6名大学生为了一时好玩，破坏了很多人的乐趣。最近6个人正式被刑事控告，罚金最高可达2000美元，当地居民正想办法使巨石恢复原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